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圣行、丰盛和恩典，就像我们在暗夜里仰望启明星一样。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宏伟的计划，提振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为你的国度来献身，来满有服事的热情，也满有做活祭的心智。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是软弱的，但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刚强。谢谢你的帮助，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们常常好奇，第一世纪基督教会是怎么样子发展的？怎样从地下的墓穴走向国教的大教堂？当中决定性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波兰作家显克维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离我何处去》，再现了基督教兴起的历史画卷。早期的基督徒在罗马的地下墓穴当中聚会，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地下墓穴，是罗马是建在七座山上的，所以它称为七山之城。山下有些矿产，所以一些废弃的矿坑道后来就被用来做坟墓。基督徒当时聚会就是在这些废弃的坑道里边。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向冒着生命危险来聚会的基督徒发表充满灵性的讲论，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说。这个是19世纪末的时候，波兰小说家通过他的历史研究在艺术加工出来的一个杰作。100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有这一篇历史小说获诺贝尔奖。第三次宣教之旅之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身陷囹圄的保罗他并没有停止神的圣功，他被圣灵感动，写下了狱中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狱中书信专门讲教会的真理，因为当时教会建立不久，保罗为藏宝中和摇篮中的众教会勾画了一幅非常宏伟的远景。以弗所书和其他的几封书信又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没有特定的受书人，也没有个人的问安，没有特殊的问题和处境，他更像是给众教会的一份敬拜的奖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这个哥罗西书的以弗所书的时候，发现当中有礼拜的仪式，当中也有祷告词，也有荣耀颂，还有初期基督教会的圣诗的片段，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奖章在里面。而这个奖章重点就是讲的基督与教会并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说神永恒的旨意彰显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教会，并且借着教会在基督里完美的成全。神的教会必然坚立并且扩展，在全人类乃至全宇宙 神的国度必然扩展，必然得胜。它的决定性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章所做的二十三节所做的宣告。我把它念一下，这个是保罗在做祷告的时候的一个结论，就是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两句经文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这样一个宣告这么有力呢？我们今天还读了哥罗西书另外一个祷告的结尾，就是今天读的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他的宣告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的宣告都是同样的属灵的事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仅是个人的救主，这个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所讲的真理，他是拯救我们个人的，同时他也是全地教会的头，他是全人类、全世界甚至所有被造之物的主宰，他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要充满教会，教会要把基督的丰盛，就被充满的教会，他要把基督的丰盛带向每一个人，带向全世界，最后充满整个宇宙。保罗给出的这个话呢，简直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宏伟的一个画面展现在我们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当中父神论到圣子耶稣基督和教会的永恒的旨意。我们先看看神创世的美意，大概分四个步骤讲一下，从神的创造、始祖犯罪、主的拯救和教会的新人类这样的顺序来看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事工。起初神创造天地，第六日造人的时候，创世纪是这样记载的，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活物。在创世纪五章一节的时候，再次提到神造人按他的形象，并且说称他们为人，也就是因为有了神的形象，我们才被称为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大教育家夸里纽斯 Comenius 他写了一本书叫《大教学论》，上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他说上帝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三个居所，一个是母亲的子宫，一个是地球，第三个就是天堂。我们回顾刚才读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就可以知道说，夸里纽斯的这句话是和创世纪的这两句经文相对应的。子宫是为了生养的责任，因为要你生养众多，地球是为了管理的责任，那天堂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神要按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神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是命定我们生来就应该做神的见证。 原来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是为了荣耀神来造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43:21说的，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述说神的美德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要见证神的真善美，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所以以弗所书1荣耀颂的结尾，他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他提到在基督里，这个也是今天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后边。所以在这地方就是说要称赞神的荣耀，也就是要述说神的美德。三位一体的永恒者赋予我们他的形象，不只是为了我们给我们此生世界，更是为了给我们永生的天堂。这是神创世的美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讲到三个居所，第三个居所是和神的形象相关的。因为就像你的小孩子，你就到了神的家里去，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看下面也是同样的经文，但是这个经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这样的关系，就是上帝、人和世界的这样的结构。上帝、人、世界的结构就讲到整个存在的这样的架构，在这之外就是虚无，是没有的。我们来逐一来看其间的关系，上帝与上帝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关系，通过三位一体独一真神向人揭示了自己的丰富和慈爱，特别是慈爱。这个今天可没时间讲，就是说三位一体为慈爱提供了基础。因为其他的传说，其他的那些假神的，像希腊神话里面，他们的神并非没有人性，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复合的关系，所以他们那些里面产生不了爱，他们的神是之间是相互仇恨的，而且各有各的缺陷。但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独一真神有了这个信仰之后，基督徒是首先在罗马传讲福音的时候提出你们要有爱的，爱是基督教的核心。所以他是向人们揭示了自己的丰富和慈爱，完成了对人类和宇宙的创造和救赎。我们再看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创造人，上帝给人特殊的启示，显明救恩的真理。我们看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上帝创造世界，使宇宙有规律，维持宇宙的运转。我们看人跟上帝的关系，人的内心显明上帝的存在，有敬畏上帝的需要，真理的追寻，哲学、宗教、形而上的思考，这些都在罗马书1:19里面讲到，神的事情人所知道，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同时人通过世界认识上帝，这个关系就人世界上帝这样的关系，从宇宙的规律可以知道神的存在，这是一个普遍启示。所以罗马书1:20是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再看人跟人的关系，形成人类社会伦理、礼仪和制度。我们看人跟世界的关系，有规律可行， 有科学的规律，你可以发现，然后积累科学的知识，产生工程技术、科学技术。我们再看世界和人的关系，
透过上帝
所赋予的规律来反作用于人。所以在上帝、人、世界的结构当中，哪一个是主呢？毫无疑问，上帝是主，
他把
世界托给人来看管。在马太福音21:33-40，主耶稣基督
在
法利赛人面前讲论自己和先知的遭遇，是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14-20，主耶稣基督将天国的比喻，讲一个天国的比喻，是讲5000、2000、1000银子，讲忠心良善的仆人，又饿又懒的仆人。从这两个主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世界的主，人是受托管理世界的，要管理好神的产业，将来要交还给神的。另外，恩赐是越用越多，按恩赐来服侍神。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到，人并不是世界的主，人只是世界的管理者。人怎样才能管理好神的产业呢？怎样看出来人不是世界的主呢？因为人和人在人与世界之间有一种反合性，就是 paradox。在马太福音6:33是讲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功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直接求世界反得不到世界，先求上帝反而能得到世界。人面向上帝，自然就自然止于人的掌握之中。那人和世界，他并不是世界的主。人是不是别人的主呢？父母是不是儿女的主呢？也不是。因为人想控制别人，在控制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就失去了信赖。没有信赖，人和人之间就没办法生活。其实在控制人的时候，控制者就失去了人格，而且也将不把对方看为有人格。在1989年我出国的时候，那时候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教师，那时候还没有听过福音。我跟一个学哲学的朋友就谈起来，我说中国人不信一个上帝，结果人人都要争着做主，想要爬上管人的位置，结果谁也不服谁。西方人信同一个上帝，反而能够 平等相待，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听到福音就明白了，因为只有大家面对同一个上帝，在对方身上看到神的形象，人才能够超越自己身份地位的同等的尊重在里边。这人是不是自己的主呢？也不是。人追求自我的满足，却最终得不到满足。但是人在爱神爱人的时候，投身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的时候，反而得到了满足。所以从这些可见，人对世界，人对别人，人对自己，都存在着一种反合性的关系。反合性是一个非主宰，但是却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的受造物所具有的特征。所以在人、在上帝、人、世界的关系当中，人是被动的，但是对世界保有主动性，但是绝不是主宰。始祖犯罪之后，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并人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人与神的连接断了，人亏欠神 赋予的形象和荣美，心中就有了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只能神自己来填满。人所有的不满足都和这个空缺相关，人不认识神，心里有空缺，就拿世界来填，或者拿人间的情爱来填，或者拿事业来填，甚至拿道德行为来填补，甚至拿偶像假神来填补，一时以为满足了，结果转眼就会发现那个空缺还在。只有神自己才能够给人很久的满足，永远的喜乐。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恢复神的形象，从此你心中的空缺就被填满了。主耶稣基督说，凡口渴的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就是指这个空缺被填满了。由此人就可以行走天路，进入永生的天国，也就是天堂这个居所。那世界作为物，它怎么控制人呢？当人面对世界的时候，它是通过人心中的贪欲和罪性来起作用的，这样他就做了人的主人。这个是魔鬼的作为，撒旦通过世界和人的私欲来控制人。但撒旦并不是主，神暂时的容许他，是为了让人看清楚撒旦的伎俩。所以世界上的事情，不论大小，每一样都是属灵的征战。关于罪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是说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是奥古斯丁的定义，是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这个是相对于神来做的罪的定义。相对于人来做，一个罪的定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两个定义描述的是同一样的这个罪，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离开了神就会有罪，是离开神的这个结果。人背离神，以别神或者虚无为神，就是拜偶像。拜偶像还是为了自己来支配偶像。人以物为自己的满足是拜物，但拜物还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所以人以自我为中心才是罪的真正的核心。但是当人面对神的时候，世界对人是毫无办法的，他要受人的管理，魔鬼的伎俩也落空。所以上帝与人是不存在反合性关系的，一个人有神的灵，神会使他认罪，放下重担，赞美主，来为主做工，而且一生之久来为主做工。上帝与世界也不存在反合性关系，因为上帝是创造主，只有他是主，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从整个的论述来看，上帝是主，这个是我们的结论。我们再看基督，基督是头啊。今天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哥罗西书一章八节是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经文是描述了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基督教会万有。在这里面我们分几点来谈一下。第一点就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的话我们先看，就是说经文是讲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话，就是说按照基督教会万有这样的顺序把它统一起来，这是同归于一的意思。可见同归于一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我信主一年的时候吧，第一年的时候把圣经是读一遍。我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发现保罗好喜欢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我们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十四节的经文，你知道在基督里重复了几次吗？重复了十一次。可见我后来在看其他的使徒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约翰的书信，也使用在基督里这个说法。彼得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可见，在基督里是早期教会的共识，它是个通用的表达法。它不仅是表明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它更表明了把福音的真谛把它浓缩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在基督里的这样深刻的意义，就不仅仅是知识信耶稣基督，不只是要信，而且基督徒的生命是藏在基督的生命里边的。基督徒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逐渐成为基督徒的生命，因为神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神在基督里是为信徒预备了充充满满的福分，所以在基督里面，圣经还讲说这是神的奥秘，在基督里是神的奥秘。这个奥秘还讲到，这个奥秘是神所预定的，同时也讲到说这个奥秘是出自神的美意。我们今天讲到第一节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到永生的天堂去，这是他赋予我们神形象的目的。所以这个奥秘的话，不仅仅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奥秘，只是讲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在基督里一同成为神的教会，这是保罗称的这个奥秘。但是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我后面会讲，我现在就先推迟一下。也就是说他是照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在基督里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特别强调爱，特别强调爱，可以说是独一的重点。因为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你就可以明白一个真理，就是圣洁的人生唯有在主的爱中，借着主的爱才能够达到完全。你去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你要爱神，要爱人，实际上是叫我们圣洁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爱里才能够达到完全，因为神是爱，其他的东西不能跟他相比较。有一次我记得有个团队，芝加哥团队来这边，就讲起旧约的这样的重点是什么，好像是律法，好像是很严厉。其实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旧约的主权利也是爱。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超乎一切之上的。经文是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说了一句，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被最后被神高举，超乎一切之上。主耶稣本来就是王，他击败了 罪恶、死亡，达成了神与人和好的目的。他所流的宝血是与神和好所必须的牺牲，因为不流血，罪就不得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完美的献祭，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献上，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都被赦免。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他讲的这个和好是指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和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在主内的这个和好。所以这两个和好，一个是神和人的和好，一个是人和人的和好，都是十字架的工作所达成的果效。十字架的工作扩展到整个宇宙，这个是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十字架在全宇宙范围内摧毁了邪恶，所有的受造物将被宇宙性的复活来改变，要等到神所定的时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耶稣基督有超越一切的地位，神一切的丰盛永远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万有因此与神和解。借着主耶稣基督，基督徒已经完全了。我不是讲不要成圣，一定要成圣的，但是在神的国度已经完全了。主耶稣基督把新造的人，就是教会基督徒的群体，把这样的一个创造带到了最高峰。新造要胜于旧造，因为这是凭神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创造的。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就是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回顾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所显明的能力，就指出神教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一个新的人类就是教会，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在基督里面，神的新创造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蒙恩的人就必定顺服主、敬拜主、爱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这样的一个群体，是以基督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的，并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乃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的。因为个体意味着孤立，意味着边缘化，但是神的教会是普世的，全宇宙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你有个人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关系，这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使人类与神的团契得到了恢复，人的悖逆和败坏所引起的世界的败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合而为一，就是说得到洁净。教会有基督就有了头，人有基督就有了主。基督凭着复活升天为教会成为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向世界表明基督，你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你就必须向世界彰显基督的荣耀，这个就是荣耀神的意思。这是加尔文讲，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其实就是从以赛亚书，刚才我念的以赛亚书，经节忘记了，对啊，就是说，主为他自己造了他的子民，好述说我的美德，就是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一节。 基督是教会的身体，宇宙是基督的充满，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是何等的荣耀。教会里面有神的能力和权柄来充满它，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被主耶稣基督来充满。所以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这个是指整个被造的万有，包括灵界和物质界的一切的受造都包含在里面。保罗就说，神的全能必然使万物和好同归耶稣基督之下，这个是十字架大功的果效，是遍满全宇宙的。耶稣基督是造物主，万有在基督里面被托住，所有的受造物都依赖神而存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在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的降杯，所以他的在凡事上是居首位的。他本来就是造物主，借着他，神就开始了新的创造，教会。所以教会是新人类，主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以基督为头，我们就有了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从主耶稣基督丰丰满满的倾倒下来，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被拣选，我们有儿子的福分，儿子的名分，有救赎，有启示，有圣灵的赏赐等等。我们由可怒之子变成得救之子，由受制于肉体的情欲变成安坐在天，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变成活过来的人，由悖逆之子变成背着十字架行走天路的信徒。基督徒受召成为圣洁，成为完全人，是靠着圣灵内住，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得基督的义。还有其他的分享，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时间，就是讲到论圣灵为印记，凡说是得救信主耶稣基督的，就有圣灵赐给你作为印记。讲到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福分我数了下，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有30多样，但是讲到信的时候，就是说有圣灵做印记，只提到这一样。当然信就是导你进入主耶稣基督，我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的意思，但是我是强调说圣灵的印记是跟随着我们的。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赐圣灵给他为印记。神赐圣灵标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哥林多后书6章18节讲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印记，它有圣灵的内住，它会使我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也会赏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最后就讲一下全宇宙的得胜。1世纪的保罗，他凭着圣灵的感动，通过信心的眼睛看见了基督教会的得胜，2000年来的恩典，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也的确知道说教会一定得胜。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能彰显神的荣美，他一定得胜。主耶稣基督自己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他又说天国好像面酵，因为主看见天国的本质是有生命的， 它是能生长的，天国的行进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在圣经里面提到两个创造，一个在左边，上帝人世界，就是造人造事情旁边，第二个就是，造新人，就教会和这个万有这样的。这两个创造当中，旧造和新造，它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是胜于这个伊甸园的旧造的。新造胜于旧造，这个是神学上很重要的观念。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得胜者，教会就是神的儿女，新造的人来组成了教会，基督是教会之首，带领我们前进，直至充满整个宇宙。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阿们的父神，主啊，谁能诉说你圣功的奇妙？谁能体会你爱的广阔高深？哦，就是你所借着你爱子耶稣的基督的宝血和他的生命所造的这样一群新造的人，哦，乃是你的教会。哦，主，愿你的
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